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上一讲我们讲到，人体血液里的葡萄糖起到了能量的宏观调控作用，为身体细胞精确地提供能量。当这套系统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呢，当负责降低血糖水平的胰岛素系统失灵的时候，糖尿病就会发生。理解了这一点，你肯定就能想到，对抗糖尿病可以从恢复胰岛素系统的功能入手。从概念上说呢，这件事儿好像听起来挺容易理解，但是想要重新恢复胰岛素系统的功能，有一个大麻烦在等着我们。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糖尿病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医生们就已经在素草纸上记录过这种疾病。在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希腊的医生们也都注意过这种疾病。我们说过，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多吃、多喝、多尿，体重下降。但是很久之前呢，古代医生们就已经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三多一少症状的人好像彼此间差别特别大。有一群病人呢，是十几岁的孩子，而另一群病人呢，则是四五十岁的成年人，而且往往是那些养尊处优、大腹便便的中老年人。那这两群病人症状高度一致，但是他们从年龄到生活习惯都找不到什么共同点。你可想而知，这个现象会让对糖尿病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真的是某个单一原因导致了糖尿病，比如说胰岛素系统失灵，那为什么糖尿病会同时出现在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群人身上呢？这个问题呢，在历史上一直让医生们非常困惑。甚至呢，对糖尿病的治疗还因此走过弯路。而一直到1930年代，英国科学家西姆沃斯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研究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也终于把糖尿病的病因解释给带入了正轨。西姆沃斯的研究非常直接，咱不是说胰岛素能降低血糖吗？他呢，就召集了一群糖尿病患者，给他们喝了一杯浓浓的糖水，先把血糖升上去，然后呢，再给患者打一针胰岛素。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之后，他就发现呢，在症状类似的糖尿病患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差异。有一些患者，特别是年纪小的患者，在打了胰岛素之后呢，高血糖很快就降下去了。但是更多的患者，特别是那些年纪大、大腹便便的患者，打了胰岛素一点用都没有。在咱们前面问题的引导下，相信你呢，马上就能理解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他一下子就把两类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糖尿病患者给清楚地界定开了，而且还直接提示了胰岛素在当中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前面这一类孩子糖尿病患者，打了胰岛素，血糖就降下去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们之所以得糖尿病，很可能啊，是因为身体里缺了胰岛素。而后面这一类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打了胰岛素，血糖还是没反应。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更大的可能性是因为身体对胰岛素的感知出了问题，因此再多的胰岛素也没法发挥作用。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979年，国际糖尿病组织才真正接受了西姆沃斯的研究成果，并且正式的把身体缺乏胰岛素导致的糖尿病叫做一型糖尿病，把身体对胰岛素失去反应导致的糖尿病叫做二型糖尿病。这种分类方法一直用到今天。所以你就该理解了，这两种疾病虽然都叫做糖尿病，虽然他们的症状确实也都包括三多一少，但是他们的发病原因截然不同。实际上呢，如果从胰岛素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会更容易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疾病。咱们说过，胰岛素系统的作用是降低血糖，而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呢，胰岛素系统其实需要两个最基本的功能元件。一个元件是血糖感受器，贝塔细胞内部会生产和储存大量的胰岛素，同时呢，这些细胞会持续监测血液里葡萄糖的高低，如果发现血糖太高，就会打开细胞上的闸门，让胰岛素从内向外释放到血液里。而另一个元件呢，是血糖效应器，当胰岛素进入血液之后，它呢，会通知身体的其他细胞做好准备，比如说让肌肉细胞赶紧把血液里多余的糖给吸收进去，让肝脏细胞赶紧停止生产更多的葡萄糖，让人脑觉得饱了，所以少吃东西， 通过多方面一起配合，把血糖快速降下来。你可想而知，血糖感受器和血糖效应器必须联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挥功能，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所以啊，如果我们站在胰岛素的角度思考，那么一型糖尿病其实是感受器出了问题，而二型糖尿病呢，其实是效应器出了问题。咱们先说感受器。实际上啊，早在100多年前，人们就意识到血糖和胰腺这个器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小狗的胰腺给切除，那么小狗很快就会出现三多一少的糖尿病典型症状。而如果解剖糖尿病患者的遗体，特别呢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也发现他们身体的胰腺确实出现了病变。更具体点说，胰腺的中央部位很多一团一团的小细胞形成的胰岛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你肯定已经明白了，其实出现萎缩的就是负责生产胰岛素的贝塔细胞，也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血糖感受器。在一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血糖感受器消失，当然就会出现高血糖，出现糖尿病了。咱们再来说说效应器。胰岛素想要唤醒不同的身体细胞共同参与降低血糖，首先呢，就需要找到这些细胞表面一个特殊的蛋白质分子，我们叫它胰岛素受体。胰岛素和它的受体结合之后，才会启动身体内部各种各样的生物化学反应，相当于呢，咱们大声敲门通知各个细胞，嗨，身体血糖太多了，赶紧醒过来，一起想办法。但是呢，在二型糖尿病人的身体里，胰岛素受体的数量显著下降了，而且细胞内部那些负责降低血糖的生物化学反应也变得很迟钝，因此呢，对抗高血糖的效应器就失灵了。说到这儿呢，胰岛素和糖尿病的关系我就给你介绍完了。那是不是糖尿病的发病原因我们就说清楚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啊，我们还可以继续发问。比如说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贝塔细胞大量死亡，这是为什么呢？再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身体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必须得说，这两个问题一直到今天啊都没有很好的答案，仍然是糖尿病研究重要的前沿领域。在这儿啊，我会为你简单梳理一下相关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进展。咱们先说一型糖尿病。虽然说症状是高血糖，但是科学界现在认为，相当一部分一型糖尿病其实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所谓自身免疫疾病，指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了异常，本来应该只攻击外来病原体的免疫细胞，却转头攻击人体自身的正常细胞。在一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胰腺贝塔细胞就是被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给杀伤的。那为什么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这个时候会敌我不分杀伤贝塔细胞呢？那这个问题啊，科学界就真的给不出答案了。但是从逻辑上说，至少有两个思路是值得考虑的。第一个思路呢，是从被攻击对象开始研究。为什么敌我不分的免疫细胞只攻击贝塔细胞，而不会疯狂的攻击所有人体细胞呢？很显然，贝塔细胞上肯定有什么东西被免疫细胞当成了靶子。如果能把这些靶子找出来，也许呢，我们就能开发一些治疗方案，让免疫细胞找不到这些靶子。那这样一来，就可以保护贝塔细胞，从而治疗一型糖尿病。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靶子，你肯定能想到，那就是胰岛素自己。因为贝塔细胞是人体当中唯一能够生产和释放胰岛素的细胞。所以啊，免疫细胞如果只针对胰岛素进行攻击，那贝塔细胞确实是首当其冲。除了胰岛素之外，生物学家们还陆续发现了一系列别的蛋白质，也是贝塔细胞特有的。有些呢，还是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贝塔细胞特有的。那这些蛋白质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成为免疫细胞的靶子？怎么保护它们不被免疫细胞攻击？都是学术界非常热门的研究问题。这第二个思路是从攻击对象开始研究。为什么人体免疫细胞会敌我不分呢？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免疫细胞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会进行好几轮非常全面和认真的筛选，所有可能攻击自身的免疫细胞还没等诞生就会被杀死。所以呢，肯定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了什么问题，才能让某些原本压根就不该出生的免疫细胞存活下来，然后开始杀伤贝塔细胞。反过来，如果咱们能搞清楚这些免疫细胞是怎么逃脱一轮又一轮的筛选的，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方案，提前把它们杀死， 或者干脆防止它们出现，从而治疗疾病。那说完了一型糖尿病，我们再来看二型糖尿病。人体细胞为什么会对胰岛素失去反应呢？这背后的原因啊，可能就更复杂了。和病因相对单纯的一型糖尿病相比，二型糖尿病是个复杂的全身性疾病，身体的各种器官组织、细胞内的各种生物化学反应都可能参与其中了。但是抛开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特别是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在最近几十年飞快上升。拿咱们中国来说，1980年的发病率还不到 5%， 但如今已经超过 10%， 还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处在糖尿病前期的亚健康状态。那这个观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二型糖尿病的角度。不管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多复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应该都是非常重要的致病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和思考，也许能帮我们真正认识二型糖尿病。讲到这里，我先简单小结一下这讲的内容。第一，糖尿病虽然说都以高血糖为核心表现，疾病症状也类似，但其实呢，可以看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疾病。第二，如果贝塔细胞大量死亡，让人体失去了胰岛素的供应，就会出现一型糖尿病。反过来，如果人体响应胰岛素的机制出了问题，就会出现二型糖尿病。第三，两种糖尿病的发病原因截然不同，一型糖尿病常常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而二型糖尿病则和现代生活方式高度相关。下一讲，我将继续和你讨论二型糖尿病，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疾病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再见。